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有阵雨或雷雨，西风呢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26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27号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风转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26号多云，东风4到5级，阵风6级。好的，天气情况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另外为您做一个预告，本周三呢我们的单位上线呢正常举行，我们本周三两家上线单位一个呢是连云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届时连云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建会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另一家上线单位是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税务局党委委员总经济师王小刚将会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啊！这是本周三，我们8月27号啊，本周三上午的9点到10点，届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您呢这个提出的问题，提出的建议是需要这两个单位来关注解决的。那么今天明天包括我们周三啊，在上午的9点到10点啊，欢迎您随时呢给我们反映问题，提出建议。两部参与热线8545-7744、8546-1350，欢迎大家关注收听。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正风热线单位上线的时候啊，我不仅仅要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代表我们的市民朋友啊，向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反映民生问题，反映了需要他们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我们的直播上线的时候呢，我们也将就我们政府职能部门他们正在推出的、他们正在实行的，或者是他们这个正在这个推广的一些惠企惠民的政策呢，给您呢做一宣传。传和介绍，让大家呢都能够有所了解。那在我们这个连云港市交通局和连云港市港口集团来参加我们正风热线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就这个苏联航道的开通也给大家呢也做了一个宣传和介绍。这个苏联航道的开通呢，有很多的就是这个一些从事传统的这个运输行业的企业来说呢，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有很多企业呢习惯传统的公路运输，但是其实呢对我们的连云港来说，包括我们江苏来说啊，我们的内河运输呢是能够起到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运输的功能的。那苏联航道的开通啊，就为咱们苏北地区的货运企业带来了新的选择。现在我们了解到，就是通过我们正风热线这个节目呢，我们了解到连云港港已经开通了到宿迁的内河的集装箱公共驳船，运输成本啊也比公路呢显著降低。但是呢，虽然这个苏联航道开通了，现实当中啊，多数的企业仍然不是特别了解，仍然习惯采用传统的公路运输来进行这种货物运输。内河运输量呢，现在来说是偏少的。偏少的原因呢，一大部分就是大家对这个新航道不熟悉，不知道这个苏联航道现在已经开通了。那所以呢，在 这次正风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这个苏联航道的开通啊，记者是提前呢做了了解和采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记者采访报道的内容。
目前从富县到雅加达的话，那最优的方案肯定是从连云港走。目前的拖车费的运价大约在1600左右。
中国外运路桥运输有限公司集装箱事业部的主要业务是货运代理，客户主要集中在苏北地区。
刚接到一个宿迁客户的一个电话，他们在月底有一批货需要发往雅加达，连云港作为宿迁最优的一个出海口，宿迁及周边很多客户目前到连云港都采用的是公路运输这种模式。
记者从连云港港口集团了解到，其实连云港到宿迁并非只有公路运输。运低可以为企业降低运输成本，但一些企业还习惯于走原有的运输路线。
我们推出了外贸空中联运一口价产品，以一个奢侈的大柜为例，包括宿迁港30公里以内的拖车，从宿迁工厂到连云港港口，全程的运输成本约1000元，全程运输的时效约3天，在运输时效方面比公路运输要慢，但是在运输成本方面比公路运输节省了约500元，运输成本降低了30%以上。
其实内河运输不仅在价格上更优惠，而且可承载的货物量也更多，更适合货量大又要控制运输成本的企业。江苏凯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表示，企业也了解到苏联航道的相关情况，但目前公司通过苏联航道运输的量仍然较少，一些老客户对于新开通的苏联航道还并不熟悉，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大宣传力度。
我们能把宿迁宿北那边的货能从宿迁，比如说淮安啊、宿迁啊、什么泗阳啊、泗洪这一带的货，我们可以做工作从宿迁上内河，然后到连云港。其实我们连云港也有优势的，比如说东南亚航线，政府层面也应该去做一些很大的一个宣传啊。
好，这是我们在上周正风热线单位上线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呢介绍的，关于这个连苏航道的开通情况，那其实呢，对于很多的从事运输的企业来说呢，尤其是我们这个连云港地区的从事这个货物运输的企业来说，对于苏联航的开通不是特别了解，而且有很多企业呢是习惯公路运输，对于这个内河运输呢，他们呢也有很多的这个顾虑啊，比如说这个时效问题，像我们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呢，这个时效问题，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集装箱运输的路径不是特别熟悉，还有这个便利度是怎么样，就是。其实呢，我们是希望这些这个惠企惠民的政策啊，我们的相关的职能部门呢能够多做宣传，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平台或者其他的这个宣传平台，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官网，能够给大家呢多做一个宣传和介绍这个和推广，让更多的企业啊来了解我们政府的一些这个惠企利企的一些政策和动作啊，和这个措施，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些惠民利民的一些政策，也能够让广大的市民朋友来知道，这也是我们正风热线的一个责任和义务。所以呢，在单位上线的时候呢，我们就请我们连云港的港口控股集团啊，就我们这个内河航道开通啊，给大家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来回顾。
好的，视频的话我们已经看完了啊。应该来说的话，内河运输的成本优势相对来说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很多企业就是还是比较习惯于走公路，成本实际上是更高的。好像他们对这种连云港港口的内河运输服务，尤其是我们视频当中反映出来的宿迁到连云港的内河集装箱运输的路径，不是特别熟悉。那么我们接下来就邀请严东总裁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就是您看完这个短片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感谢大家对内河运输的关注。确实像刚才视频中所说的，内河运输在成本、环保以及规模化运输方面呢具有显著的优势， 但是呢仍然有一些企业还在选择传统的公路运输的方式。那么这个现象也说明我们的基础设施的推广跟我们的市场认知存在着一定的信息差。今天呢也借这个机会，我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那么近年来呢，我们临港港口集团多措并举，抢抓融入长三角发展的一体化的这个一个机遇，服务高质量的服务我们江苏啊水运江苏的这么一个建设这么规划。那么呢在长江内河网络方面大力开发覆盖苏鲁豫皖的一个海河联运的航线啊。那目前呢我们内河集装箱的运输已经可以开通了到淮安、宿迁和徐州等地，形成了连深、连淮、连淮杨镇和连宿徐的一港四线的基本的内河的运输体系。那么连深呢是连云港到上海连深线，连淮杨镇呢是连云港到淮安、到扬州、到镇江一条大运河的一条内河航运线。那么连淮呢是连云港到淮河，打通了到安徽、到河南的连淮线，以及到徐州、宿迁的连宿徐这么四条线。那么针对刚才短片中所反映的宿迁到连云港的运输的相关的一些服务呢，我们不熟悉的一些情况，我想具体请我们集装箱事业部的何浩总经理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说明。
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何总来给我们去回答一下。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那么最近几年呢，我们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和宿迁港一直在深化合作。那么从去年的七月份开始，我们两港呢在共同的推出宿迁至连云港集装箱内河公共驳船。我们召开了相关的业务恳谈会，推出了一口价的产品正如刚刚视频中所讲，我们的大幅的这个降低从宿迁到连云港的内河相关的成本。那么一个集装箱的20英尺的小柜，从宿迁港到我们连云港内河码头，包括到主港区的海叶港码头，全程的费用呢大概是330元。那一个40英尺的大柜呢是508元，应该说这样的成本还是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呢联合一些船公司共同的把一些空箱那么进行前置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也把我们的市场网况的人员派驻到我们的宿迁地区走访相关的客户，向他们推荐我们的产品。那么从去年的十月份开始，我们就成功开发了首单外贸陆改水的业务，也就是外贸的货物呢也可以通过装机装箱内河运输到连云港，然后上我们的海运母船发运至国外。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年四月份我们跟宿迁港继续深化合作，两港签订了集装箱内河运输的合作协议。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又成功的推动一家这个内贸船公司上海帆亚，那么首次从宿迁运输集装箱到连云港。应该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边，我们集装箱的业务量呢有所明显的提升。2024年全年，我们宿迁至连云港集装箱内河运输吞吐量大概是0.9万标箱。那么今年的一到七月份完成的总量呢已经超过1万标箱，同比增幅170%，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运量。那么在宣传方面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几种方式进行推广。那一种是呢是走访客户上门推介，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和宿迁港召开相关的推介会恳谈会包括我们跟上港一起合作开通召开的这个互联港航合作交流会上，我们一样宣传我们的宿迁至连云港的内河通道。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和船公司、海运船公司货代公司以及进出口企业这三类客户呢，那么进行宣传我们的这个内河航运的产品。那当然了，有些不对这个业务方面不是很了解的这个听众朋友或者是客户呢，可以呢致电我们港口24小时的服务热线400-0518-999进行联系，也可以和我们这条线上的这个 承运商华海航运公司以及我们新台内河码头取得联系。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呢登录我们蓝宝星球的平台进行查询。我们蓝宝星球平台呢，可以提供智能化的物流方案解决的这个相关的路径。那么通过输入起始地和我们目的港输入我们连云港，那么这样呢它平台就能够显示出运输方案。那么根据客户朋友们的运输时效的要求，包括成本的这个预算等情况，那么给出不同的答案。啊，以上就是我的答复。
嗯，好的，何总。实际上的话，现在我们也有所了解，就是港口集团呢每周在连速航线上的集装箱，大概每周是有2到3班的一个运营。那其实我们比较想问的问题是，你像是这样的一个频次，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量，对于我们港口集团的业务承接量来说的话，能吃得饱吗？
主持人，这样我先简要说一下。
好的。
当前呢连速航线是每周2到3班的这样一个运输量，虽然呢目前形成了初具的一个小的一个规模，但是距离我们水运江苏的战略的目标要求还有较大的一个提升空间。那么当下呢我们依托数联航道在2025年底全线贯通的这么计划安排，再叠加我们自贸区政策创新的机遇赋能，正全力的推动整个的内河集装箱的业务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去转变。那么下面呢关于对如何扩大内河的集装箱业务量啊，做好数联航道的水文章，再请我们何浩主啊做详细的一个说明。
嗯，何总。
好的。关于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的内河运输啊，确实是这个时效方面比起公路运输要这个差一些，但是呢这个提高业务量方面呢需要从多个角度呢来去解决。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呢还是这个市场开发。那么我们会和宿迁港加大两港联动，那么对相关的货源市场呢加大力度，特别是对宿迁当地的进出口企业，要通过我们市场网化的人员这个上门拜访，跟宿迁港一起联动，对他们的这个需求进行摸清楚，那么有的放矢的呢给出我们的物流方案。那么同时呢还要对我们船公司这个以及我们的代理公司还有进出口企业的这个宣传推广方面呢要加大力度。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和全球知名的一些无船承运人包括像德讯在内的一些公司在进行对接洽谈，那么把我们的宿迁在内的其他的这个以及其他的一些内河运输的航线产品呢向他们进行推荐，那么让他们在内部的系统呢这个进行论证希望他们使用我们这些内河航线的产品，帮助他们呢节约客户，也通过他们向海外的客户收货方方面进行对接，那么宣传宿迁至连云港这条海河联运的通道。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推进过程中，有希望今年呢进行这个新的这个合作。
好的，我觉得刚才的对话当中我们又提到一个词，就是时效性这一块。视频当中我们也有看到是3天作为一个运输周期来去完成，那其实上一个问题当时我也提出来，就是每周大概2到3班，这中间应该也有一定关联，对吧？那么就是企业来说的话成本确实低了，咱们港口集团这边有没有想过能够把它的时效来去进一步的再优化优化呢？
这个问题上呢这个是我们一直关注持续推动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正如我刚刚说的，我们内河运输呢优点是经济性比较好，但是时间方面呢我们比较慢。那么我想呢主要从3个方面来去做重点的工作。首先呢第一个方面就是对航班的密度方面下功夫那么现在是2到3班一周，那么我们跟宿迁港一直在致力于把这条航线做成呢天天班，希望通过1到2年的时间这个结合货源的这个市场的开发，把航班密度提上来。那么第二点呢我想就是要加强跟这个船公司海运船公司和货代公司之间的协同，让他们多 这个使用这个这条航班。那么这个在此基础上呢，把密度提上来之后，要让这个我们的船舶内核驳船和我们的这个海港码头内核码头包括宿迁港在内，要加强信息的联通啊，船舶的运营情况、在途的运营情况以及我们内核码头泊位的使用情况要有效的衔接，尽量的减少呢这个船舶到港之后啊这个等待的时长，
嗯，
尽量的提供直靠。那么货物呢，货代公司呢跟海运公司的箱子以及货物要及时的抵港，这样呢把整个信息串起来之后呢，那么就能节约我们的时间，提高我们的时效。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加大我们的内河码头和海港码头之间的衔接问题。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想推进直装直卸的模式，也就是内河驳船的货物到达港口内河码头以后，那么这个卸到拖车上，用拖车呢直接发往我们的海港码头，那么不要在内河码头再进行二次的落场，减少中间的装卸环节，包括成本和时间啊，这是我们三个方面主要想推进提升这个内河驳船时效的一个举措吧。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那在上期的正风热线单位上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企业介绍了关于这个沿海捎带啊，什么叫沿海捎带，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啊。而且呢，据我们了解，今年呢连云港被纳入了沿海捎带的试点港口，船舶公司呢可以直接用自有的船舶在连云港接货并捎带到上海港中转出口。这个模式呢，这也是涉及到运输的模式啊，这个模式呢为船公司是降低了成本，也为港口增加了对船公司的吸引力，有助于提高吞吐量，也为客户提供了更加经济多元而有效的海运服务，成为一项惠及船公司、出口企业及港口的多赢政策。那在节目现场呢，我们的记者也针对于沿海捎带呢，也给大家做了采访和介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我现在是在连云港港的集装箱码头，在我身后的这些货物呢，有一些是要运往欧洲的，但是连云港港目前没有开通直达的航线，需要通过上海港来中转。
目前连云港的外贸航线主要由美国、加拿大、日韩、俄罗斯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对于需要出口欧洲的货物，有不少会选择通过使用连云港至上海的外贸内支线公共驳船，先从连云港港运到上海洋山港，然后卸货，再装上船公司的干线船舶运至欧洲目的港。
原先因为是支线船呢，就是它支线船先到这个上海，然后上海要上这个船公司的干线船，它有个这个船期的一个匹配，这些货物到上海港中转上达，就上它船公司的干线船，它是要向这个外贸内支线的这个公共驳船支付这个运输费用。
对于企业来说，希望降本增效，尽量减少等待船期的时间，尽快将货物运送出口，同时希望降低物流成本。如果船公司将船舶挂靠在连云港港，直接用船公司的船从连云港港接货，是不是效率更高呢？为了更好地服务连云港当地及周边的企业，同时也为降低船公司成本，连云港积极争取相关政策，今年被纳入了沿海捎带试点港口。
这个年初呢，这个沿海捎带政策发布以后呢，连云港就是这个积极推动，然后对接上海港还有这个相关的船公司来推介引导这个沿海捎带这个业务。经过争取呢，我们在四月份，大概是4月23号那天，然后成功这个启动了首批的这个沿海捎带这个业务。
所谓沿海捎带，就是船公司在符合相关政策要求的情况下，可以将船舶挂靠连云港港和上海洋山港，直接用自己的船在连云港港接货，捎带送往上海洋山港，然后再用船公司的二乘船中转出口。
现在呢，这些货物这个他自己的船 接自己的货到上海中转，所以这部分成本是降低了。然后对于这个港口来说呢，就是一方面是增加了对这个船公司的这个吸引力，因为我们有这个试点政策以后呢，船公司就会考虑在连云港增加这个航线布局，然后呢就是进而提高我们这个通吐量。对客户来说呢，就是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通道，原先是支线这个中转，现在呢就是支航线直接这个捎带走，可能在效率方面包括成本方面会有一定的这个提升。
总的来说，沿海捎带政策对船公司、出口企业和港口来说是一项多赢的利好政策，不仅为连云港及周边地区外贸企业带来了新的出口通道选择，也为连云港和上海港合作推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好的，那对于这个沿海捎带呢，确实好像对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啊。那对于这个沿海捎带，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港口为什么要出台这项业务？这项业务呢，需要这个船公司如果要申请开展这个沿海捎带业务的话，具体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啊？我们有港口方面有什么样具体的计划来推广这项业务呢？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想了解的。我们在现场呢，我们港口控股集团的负责人也给大家做了一一的介绍。
好的，视频的话我们已经看完了啊。应该来说的话，内河运输的成本优势相对来说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很多企业就是还是比较习惯于走公路，成本实际上是更高的。好的，视频的话我们已经看完了啊。首先我们想问一下严总裁，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短片当中提到的沿海捎带的业务，就怎么考虑到要出台这一项的业务政策呢？
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沿海捎带业务呢，是指允许符合条件的外籍船舶在中国的沿海港口之间来从事呢货物运输的一个业务。那么这一政策的实施背景呢，主要是考虑要解决长期以来的我们的外贸运输那么空箱重箱的不平衡的一个问题，进而呢有力提升我们沿海港口的这个国际的中转能力，促进航运业的健康发展。那么这项业务自2014年在上海自贸区开展试点以来，也是在不断的在完善。那么到去年底，交通运输部呢发布了最新的沿海捎带的最新的政策，那么今年年初进行了对外的发布，这里呢就增加了连云港港作为外贸集装箱的沿海捎带的试点的港口啊，这是新增进来的。那么这一政策啊，一方面呢，不仅能够吸引大量的船公司来连云港开辟新的外贸航线，来呢增加我们现有的航线的运力，还能够有效缓解当前我们外贸航线密度不足的这些短板的问题。另一方面呢，通过跟上海港的密切合作，可以大大的增加我们连云港港的水中转的能力，提高我们远洋干线不足的这短板来弥补这个短板，同时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我们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正是因为有这些积极的效益，那么交通运输部和地方政府都非常的高度的重视和支持连云港作为试点港口。这也将呢有力的推动长三角一体化以及区域经济的协同的发展。
沿海捎带的这个业务的话，是不是所有的船公司它都能够去申请呢？还是说要符合什么条件呢？
那么关于沿海捎带的具体的相关业务问题呢，我想还是请我们集装箱事业部的何浩总经理给大家来详细的解答。
好，那我们有请何总为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呢，这个主要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呢，第一个是这个船舶呢，原则上要求是我们这个远洋干线的船舶。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捎带的货物应该是我们获得这个我们交通部批准的开展中国沿海捎带试点资质的这个船公司已经签发全程这个提单的外贸货物不能是内贸货物。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沿海捎带政策其实有一个对等原则。也就是说，这个在中国开展沿海捎带的这个班轮公司，它实际的所在的地区或者国家，那么对我们中国企业呢， 也开放这个在他们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展沿海捎带这样的业务。那么这就是双向的对等原则。那么最后一个条件呢，就是获得这个有这个相关资质的船公司呢，那么要开展这项业务前，必须要向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尤其是交通部，那么要递交相关的申请材料，那么在审核获批之后才能够开展这方面的业务。
嗯，好的，四个很明确的要求：远洋干线、外贸货物，还有公司属地的互通政策，另外再去申请，对吧？
对，
这四条啊，有需要的朋友的话要着重的来去记一下了。那么接下来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港口方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计划来推广这项业务呢？严总裁，您看这个问题还是
请何总。
好，有请何总。
嗯，好，关于这个下步推动这个工作，我想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省市相关政府部门的指导和这个支持下，我们会加大力度和上海港进行联动。那么和马士基、达飞等一些目前拥有在中国开展沿海捎带资质的这样的船公司加大对接，那么进行拜访，洽谈相关的合作。那么对在连云港开展沿海捎带这项业务的船公司港口呢，也会考虑给予针对性的支持。那么帮助着船公司呢，那么在更好的条件下开展这项业务，同时也推动和这个动员更多的船公司呢参与到这项业务里面来，那么帮助我们这项业务能够释放出最大的这个带动效应。那么另外呢，我们要结合我们海铁联运、海河联运等这个集出运通道建设，那么吸引呢更多的货源集聚到连云港来。那么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要支撑我们开展沿海捎带的船公司在连云港开线或者是加密航班，这样呢让这个沿海捎带这个政策带动航线开发和我们本身的货源集聚形成相互促进和支撑的良性循环。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加强跟上海港的这个港口服务的协同。那么通过进一步的加大我们数据走廊共享我们两港之间的生产货运方面的相关的信息，对船箱货以及码头作业等方面的这个交互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那么更精准的更有效的帮助船公司做好相关港口服务，那么让他们进一步的降低成本，那么这个提高他们参与这项业务的积极性。
好的，那我们本期的关于这个政策的宣讲和介绍呢，宣传呢，我们就给大家进行到这儿啊。通过我们今天介绍的关于沿海捎带呀，还有我们的这个航道的开通啊，我们希望能够给我们的企业啊，及时的这个进行传递政声，传达政策，然后呢，对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对于这些针对于企业推出的一些惠企惠民的政策，能够让大家呢这个广为了解哈，这个多做了解。好，今天的这方面的内容就这些。我们一组公益宣传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
今天分一分，
今天分一分，明天每十分，参与垃圾分类，践行文明风尚。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来啦！
哎呀，终于开饭了，饿死俺老猪了。你看这一桌子菜啊，好香啊。来来，师傅您尝尝这个。
哎，八戒，
用公筷。
哎呀，我说你这个猴子可真矫情，一人一双筷子多方便，你非要弄两双。要用你用，俺可不用。
嘿，大姐，你个呆子，你知道人的口腔里有多少细菌吗？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等于是把唾液和病菌传播给别人。公筷夹菜，私筷入口，小小公筷守护的可是舌尖上的健康，体现的是餐桌上的文明。
八戒，悟空说的对，病毒无情，公筷有爱。
小公筷，大关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744和854611350，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开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关于我们的人才安居工程，尤其是海州区的人才安居工程的建设情况。近年来啊，海州区锚定人才强区的政策，以高品质的人才安居工程为重要的抓手，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的建设标准，通过市场化运营模式构建呢多层次的安居体系，让大批的创新创业人才在海州区找到安心巢。刚 刚毕业来到海州工作的青年人才金童，站在他的窗明几净的公寓里，他说呢，对记者说，说从线上申请到拎包入住才三天的时间，而且呢，进来之后发现，这个公寓呢，家具家电都非常齐全，海州人才公寓的效率和环境，让他一来就对海州区有了归属感。其实呢，很多的人才呢来到海州，来海州住好房，首选海州人才公寓，他们发现成为众多青年人才的共同选择。截止到目前，海州区呢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营人才公寓1918套，年内呢还将新增600套。数家明月天骄、世纪凤凰城等40公寓及幸福里人才社区的平均出租率达到了 90%， 服务企业200多家，人才呢近1500人次，客户的满意率也是超过了 95%。住在数家明月天骄的秦先生说，之前一直担心找不到合适的住所，没想到海州区在东西南北中各个方位啊都建设了人才公寓，彻底解决了他们的通勤的烦恼。海州区呢原来紧扣1+5+N 的人才安居工程，规划建设1个人才社区、5处人才公寓及 N 个人才街区，计划呢在14-15期间建成3000套公寓，全力呢保障人才住有所居、居有所安。通过统筹布点和品牌化打造，这个数家安居的品牌已经形成了，东有明泰花园，西有白虎山，南有浩海，北有明月天骄，中有世纪凤凰城的全方位的布局。那今年下半年，数家白虎山公寓和世纪凤凰城西3号楼都投入运营，实现安居版图的全覆盖。政策给力，能够让人才呢住得稳。海州区呢实施差异化人才安居政策，对引进就业的高层次人才实行了3年租金减免，其中呢博士研究生等 D 类及以上人才享受的是全额租金的减免，硕士研究生等 E 类人才减免 50%。 针对其他的急需紧缺型人才，采取的是一事一议的灵活的认定方式，确保政策精准覆盖。硬件软件双提升，更添温度，公寓按照拎包即住的标准来配备家具家电，一站式人才服务中心与共享空间配套，今年呢已经举办了9场主题活动，吸引了300多名人才参与。而且呢这个活动也让很多的人，年轻人认识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业余生活呢也非常的充实。而且全市首个海之安家的管理系统，也更实现了人才住房申请的这种方便性，比如说可以掌上办，增值服务一键通，提交材料、签约入住全在线上完成，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数据跑腿代替人才跑腿啊，也实现了这种便民化。如今呢，海州人才公寓已经成为招财引智的金名片，下一步海州区将持续升级服务，打造更具吸引力的安居生态，让每个人才都能够在这里安心扎根，舒心生活，全心逐梦，和区域发展同频共振。我们关注到医保局呢最近呢正式印发了关于按病种付费的暂行办法，在这里呢给大家呢做个介绍。这个暂行办法呢有这样的一个解释说明，说为了推进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知识方式改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医疗保障按病种付费管理暂行办法。根据这个办法，我国将为按病种医保按病种付费建立病种分组方案的动态调整机制，原则上每2年是调整一次。医 保按病种付费啊，是指通过对疾病诊疗进行分组或折算的分值，实行医保对医疗机构的打包付费。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按病种付费也需要动态调整，以适应临床的变化。为此呢，办法提出根据客观数据、意见建议、临床特征的规律、政策调整变化等因素呢，进行定期的调整。近年来啊，国家医保局着力推进住院医疗费用按病种付费，开展了按病组、按病种分值付费两项试点。这个分组方案呢也进行了调整，在保持主要诊断大类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重点调整核心分组和细分组啊。那办法呢，对按病种付费有关的政策呀、关键的技术啊、核心要素啊、配套措施呢，都进行了明确，规范总额预算管理，要求合理呢来这个编制支出的预算，在这个基础上确定按病种付费的总额，强调总额预算的刚性。另外，办法还明确将这个按病种付费相关要求纳入协议管理，加强改革成效监测评估，强化基金的监管，完善医保信息平台建设，提升呢按病种付费的标准化的水平。值得关注的是，办法对医疗机构关心的特例单一的机制独立成章，支持医疗机构收治复杂病重症的患者，合理使用新药、耗心技术，申报特例单一的病例，主要包括因为住院时间长、资源消耗多，合理使用新药的耗心技术，复杂危重病或者是多学科联合诊疗，不适合应用病种支付标准的病例。对于评审通过的病例，可以按照项目付费或调整支付的标准，解除医院和患者的后顾之忧。这个按病种付费的这个通知呢，一共是8章39条啊，这个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做介绍了。那其实我们就把这个主要的这个政策的内容呢，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就是说这个办法它的主要内容啊，主要内容呢，那因为太多了，我们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啊。它这个主要内容什么呢？就是这个办法呢，是落实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这个要求，然后呢，以病种付费为重点，全面的推进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目的呢是建立全国统一、上下联动、内外协同标准这个规范、管用高效的医保的支付机制，也赋能了医疗机构的高质量的发展。突出了三方面的规范，哪三方面？一是规范总额预算管理，要求合理编制支出的预算，在这个基础上确定按病种付费的总额，强调总额预算的刚性。二是规范分组方案制定和调整，明确分组方案的制定主体、分组的框架、数据和意见支撑、调整的内容，原则上要求分组方案2年调整一次。三是规范核心要素和配套措施，理清权重、费率、支付标准，要求核心要素确定这个医保部门与医疗机构要充分协商，达成一致。但我们要说按病种付费啊，这个对于医疗机构落实按病种付费有哪些积极的作用啊？那这个办法呢，是总体对医疗机构比较关心的按病种付费的相关政策进行明确，有利于引导医保医疗的相向而行啊。一是总额预算管理更加透明，二是技术标准优化更加明确，三是支付标准的测算更加合理，然后呢在落实预付金啊、及时结算等要求方面，也是充分发挥了病种结余留用资金的激励作用，明确医疗机构通过规范服务获得病种结余资金，可以作为业务性的收入，进一步的激发医疗机构适应改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现在有一个新骗局出台了，希望新手爸妈能够注意一下。因为前不久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公布，明确呢从2025年的1月1号起，无论一孩儿、二孩、三孩，每年呢都可以领取3600的补贴，直至年满三周岁。这个政策发布之后呢，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呢有一种借育儿补贴来实行诈骗的恶劣行为啊现在正在社会当中出现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惠民政策，就是育儿补贴的惠民政策刚一出，就有很多的诈骗分子、不法分子呢就迫不及待的啊用这个育儿补贴啊来行使诈骗。他们或者是假冒官方的名义呢给您发送短信，以快速申领为诱饵，附带虚假链接进行行骗，或者是伪造政府的网站设置了补贴申领的飘窗，骗取你的身份证、银行卡的关键信息，或者在社交群组编造限时申领的谣言，制造紧张的氛围，让家长们在让新手爸妈们在慌乱当中呢就这个上当受骗。这些呢诈骗分子为了谋取私利，恶意的曲解惠民政策，也是破坏了民生的福祉。那对此呢，多地的警方啊发布了预警提示，千万您不要轻信不明来源的电话和链接，尤其呢是一些短信发送的短信。然后呢在这个短信当中呢，比如说他们就假冒官方的名义啊，让你呢这个通过他们发送的链接点击进去之后，就说这是申领育儿补贴的网站，按照这个网站上标注的申领补贴的要求，你需要填入你的身份证号、你的银行卡号，甚至呢是需要你填写这个银行卡的密码啊，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操作来转走你银行卡上的金额。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各地都没有开通线上的申领渠道啊，也正在抓紧制定育儿补贴制度具体的实施方案。那我们提醒大家是，现在呢还没有开通线上的申领渠道。如果你收到短信说可以通过线上申领，而且简单足不出户就能办理的话，这个肯定是诈骗的啊，这个一种诈骗的行为，一种诈骗的方式啊。而且呢我们政府呢现在正在抓紧制定育儿补贴制度的具体的实施方案，预计八月下旬会陆续的开放补贴申领，而且这个补贴申领都是在我们的国家的官方网站上啊，来大家开放这个窗口，而不是简单的通过一个手机的链接、微信的链接啊，或者是 QQ 的链接你就能够申请的到的。所以呢提醒我们的新手爸妈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你的手机啊收到了这个类似于像你可以去申请这个育儿补贴啊，点击我们给您发送的网站啊，通过这个网站上的平台你就可以申请到啊，甚至让你输入你的银行卡号，这个一定是诈骗的啊，一定是诈骗的，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好，这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在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做的这么一个诈骗的提示啊，因为这个育儿补贴政策刚刚出台，就有很多的诈骗分子呢就用这个来作为诱饵来行使诈骗，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再次提醒大家。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收听啊，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收听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下期